基督教张林奇一个嘅特点，就好似伍慧民牧师喺最近同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张林嘅已经来到呢篇文章里边所分享讲嘅一样，系一个等候嘅操练。好深，好觉得佢好一针见血讲得到喺现代活喺一个科技社会里边咧，等候好唔容易啊。所以在一个的张林期里面，这个是值得我们是很深的去思考怎样去等候。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做一点点的补充，因为一般我们想等候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一个完全静态无所事事的等候。但当你今天如果你细心去听今天宣读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圣经里面所讲的这种等候是一个很深很主动的一种的预备在里面，一种的预备在里面。这种降临，为主的降临去预备，特别反映是在圣经里面我读到很熟悉的经文，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旧约在新约重复的出现，是成为了这个礼拜我们经课的很重要的主题。我们怎样准备我们自己呢？也是今天我想和大家思考，特别当中思考准备一个的某一个的领域，特别是思考到有关义的一个课题里面。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刚才我们读到清楚讲到，圣经讲我照着主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使徒强调义是作为一个天国社群的一个特质。这种公义不单单是在彼岸的事情，也是基督徒在此世他的照明的所在。慈爱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诗篇八十五篇十一节。这个是属天的公义，亦都是期待展现在人间的公义。正是这种公义是上帝对他的儿女在这个尘世旅途的要求，以公义预备上主的道路。诗篇八十五篇十三节，公义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我朝早搬嚟讲好早上班，我上班的时候每次朝早出去地铁站，离开一个地铁出口的时候，在前面总会碰到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站在地铁站的闸口前面。他们一般用很卑微乞求的态度去期待着呢，是出闸的乘客手上面那份的报纸，很多时候呢是免费的报纸。但不单他们有一种很卑微的表达期待，他们很发觉呢他们之间呢是互相竞逐那些报纸在里面。甚至有一次呢，我发觉呢突然间多了一个呢七八十岁的老伯伯，特别是站前一点，想是第一时间争夺那些报纸在里面。他们为什么呢？只不过为了可能多赚过一个几毫在里面。我每次看到这个这样的场景的时候，那个感觉很深，觉得我先想起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里面，在中庸的礼运篇描述到的大同社会里面讲到呢，是一个应该是老有所终的一个的社会。但正正这样的说话，我就仿佛觉得对我们身为香港这个社会一个很深一个的谴责。怎可能是一个老有所终的社会呢？一个相对好像香港比较富裕的社会，好像香港那样，不少的老人家，我估不单单我出闸那个地铁站，也有不少的地铁站里面，他们终老的地方就是那个闸口那个角落的地方， 去敬逐嗰完全可能唔点值钱嘅一啲嘅破烂嘅报纸，一个完全一个资本主义市场最血淋淋嘅图画咧，喺我每天上班嘅时候咧，好清楚嘅展现喺我眼前。我相信呢个系好远离基督教信仰里边对一个公义社会嘅要求喺里边。从最近我哋睇新闻都完全唔系好最近占领华尔街，到香港近呢几年好多所谓嘅本土社会嘅抗争，好明显佢哋都指向紧对公义呢个主题喺里边。或者我哋当中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或者你都唔会完全同意好多左翼嘅社群提出对呢个公义呢个课题嘅提出嘅答案。但我估我哋好难去否认咧，佢哋对于公义嗰个嘅渴求咧，系好深刻嘅，好贴近上主或者圣经里边咧，系对信徒关乎义嘅要求喺里边。喺基督教嘅传统，喺六十年代喺南美洲嘅解放神学，我相信对好多弟兄姊妹讲，可能都唔陌生，系好强调社会嘅公义喺里边。他们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建构的纲领在里面。作为一个神学读神学的人，我估我对这种的做神学的方法呢，在我自己的专业里面，我估我都会有很多的疑惑在里面，甚至很多的批判在里面。我甚至认为呢 是很有问题在里面。但是呢，我觉得呢，他们其中解放神学好强调佢哋嘅一个诠释学嘅一个嘅经典，一个嘅一个诠释嘅一个嘅hermeneutical key， 一个诠释嘅导向咧，好强调咧系以贫穷人优先，一个咁嘅讲法咧，我个人认为咧系好强烈咧，系有圣经嗰个嘅基础喺里边嘅，特别喺新约圣经嘅里边。当我们打开新约圣经，我发觉不少的经文是耶稣向贫穷的人，向社会上卑微的人特别的怜恤在里面。对比香港我们这个社会，很明显主要向富裕的人，向既得利益的人是倾斜的时候，你很难见不到那个差异在里面。学习向卑微的人倾斜是基督信仰对义的一个的实践，亦都是香港的教会，特别呢，我估呢是对香港越来越中产的教会呢，是一个很需要迫切重新学习的功课在里面。就我个人对信仰的理解而言呢，我估呢一个忠于基督信仰、忠于圣经启示一个的信徒呢，你是很难呢去拥抱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你是很相信，你同我一样相信一个社会，香港社会呢现在所走的方向呢不全然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呢，我估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责任去改变在里面。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估我是在香港出世，香港长大，更加通俗一些，是喝着资本主义的奶水长大的一代。要我们去放低这一种是数十年惯常的生活形态，我们都惯了，用市场、用效率、用计算的运作去决定事情，一些事情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当你习以为常的时候，很难去改变的。很难呢重新我们去讲话呢，是我们以慈爱公义呢是作为判断的依归，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正如先知在圣经里面所讲，我们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我们在沙漠修平我们上帝的道。困难从来都不应该是让我们放弃我们要承担站的一些藉口。 香教会需要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呢，是作出努力，是在这些的里面呢，去明辨心思，甚至不是个别信徒可以做得到，是去思考我怎样在一个这么活生生的世界，有血有肉的世界，去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估计这个都是在香港里面一些弟兄姊妹开始去见到那个图像，那个社会应该要改变。我最近是参加了一些弟兄姊妹是一个群体，他们是学有专精的，我们走在一起，有些是从事一个法律的训练，有些是在个经济，有些是在心理学。我自己在神学里面，我们走在一起去重新的尝试思考香港这个社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在公众的领域怎样活出我们的信仰在里面。但在这个以外，未必各个弟兄姊妹都是适合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总有很多的空间是作出改变在里面，重新去学习怎样建立一个合乎公义的社群。我印象很深，我在德国的时候，一个穷学生，你知道德国读书就不知道几时可以毕业的，袋里面的钱就是这么多，生活里面是很拮据，在里面尽量悭得就悭，每次去超级市场你不需要想的，一定看个价钱最便宜的那个买。住了久了，开始慢慢知道生活开始安顿下来了，多了跟一些德国朋友相处，发觉开始原来明白，原来在德国超级市场里面鸡蛋的价钱差异可以超过一倍，原来在里面是有四种不同的鸡蛋，基本上分开四类，德国人很喜欢是这些的，这样的很讲究，分开四类，我都搞不清楚，最不同的鸡蛋的分类是跟那个鸡被饲养的过程里面它活动的空间大小是成正比的，越便宜的鸡蛋呢，它就越是混在一个是很逼仄的笼里面去饲养。最贵的一只鸡蛋呢，听说就是那些走地鸡来的，就在个农场里面随意是跑动，生出来的蛋呢也都是最贵。我见到不少德国的学生呢，他们买鸡蛋从来不会买最便宜的那只，他一定会买呢，就算不是最贵也好，是他们会觉得呢，买那些呢是相对比鸡，就算去这个走动的空间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呢，以做卖出来的那些蛋比较贵呢，他们觉得合乎他们那个的道德的一个的判断在里面。他让我想到，当我们在香港，我们习惯刚才所说以市场效率计算运作去作为决定事情的成物的一些思考的模式，会不会我们可以在这里慢慢一些更改在里面呢？当我们买一件物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单单以价格作为最终考虑的准则在里面。我估计几年的倡议的公平贸易，它的背后的理念是跟这个很相似在里面。我估计我们需要慢慢去改变在里面。那样东西很深，那种的资本主义那种的，我这么说，在那个魔咒呢，是很深的，是笼罩在香港的土地的里面。如果是国内来的弟兄姊妹，我估计你更加明白那种文化的差异在里面。改变一样东西，不单单只是真的是追求圣经的教导，也都是我估计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灵性更新的一个重要的一步。改变一些我们完全在一个无意识里面完全会做的事情。当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将东西放在我们意识里面，以致我们再去判断多少时候我们需要是节俭，但多少时候呢，我们那个的付出是应该连率那些贫穷人的需要。我估都是这样的时候，最近香港年初的时候，那个最低工资的讨论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 去考虑在里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让我们信徒走出移风易俗的第一步，改变一个一个好像香港一个这么根深蒂固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有缺乏灵性一个社会，让这个社会里面因为我们一些的改变，它可以重新见到上帝的义在里面。而当作为一个基督徒去追求社会公义的同时，我估计我们应该也应该很清楚地去意识到，基督信仰是我们一切努力的基础和准绳。这个信仰是让我们在追求社会公义的时候，是显得和其他的人是应该有些不同在里面。当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教会的教父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的里面去思考永恒和尘世的关系的时候，他很清楚表明国家政权的设立是上主给堕落的人的恩眷，所以人是免于一个凶暴在里面得享平安。就算一个政权对奥古斯丁来讲几咁极权都好，起码他都努力去想达至这种的善，这种让老百姓生活在平安的环境里面。对他来讲，这个是对奥古斯丁来讲，这个平安是众善之首。奥古斯丁又指出，平安的出现很大的程度是依赖国家政府去践行公义。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诗篇85篇第十节，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估计这个是奥古斯丁以及圣经的信息对今天在中国社会特别倡议一个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提醒。和谐不是自然有，只是一个公义的社会平安才会显现在里面。但是奥古斯丁同样很清楚地无误地指出，尘世的这些公义平安的追求都是相对的，一切这些努力都有它的限制在里面。上帝的救恩是临近敬畏祂的人，诗篇85篇第九节。我们信徒的责任是让公义行在上帝的面前，预备祂的路，修直祂的道。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一切的努力是并不是上帝的义的本身。为这个缘故，我们不相信地上任何的制度是可以代替上帝的恩典，成为人最终的救赎所在。我们都不会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不应该是去义无反顾地为尘世的任何的制度去背书在里面。一切的尘世的制度是亦都必须受上帝的义所批判，是上帝的义临近大地，决不是我们的义是替代他的义。这个也是今天我题目义薄昆如的薄所要呈现的意思。上帝的义临近大地，却并非是我们的义代替上帝的义在里面。再更进一步，从一个神学基督教信仰而言，在香港这个处境，近几年我们强调很多的社会的关怀。香港社会人士所追求的那种的义，坦白说，我们并不是都能够等同基督信仰对于公义的理解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跟其他社群一同追求公义的同时，教会应该很辩证地作出批判在里面，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态度去表达在我们一起的努力的同时，我们之间的差异。特别在现代社会，在一个的左翼的传统里面，他们对这个现代人的理解，坦白说是跟基督教信仰对人的理解是很大的不一样在里面。背后一个很强烈 一个启蒙运动出来的人观在里面。这个是正正是基督教信仰在十八世纪就是跟当时的社会思潮分道扬镳的一个这样的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缘故，当我们去争取社会公义的同时，我们都很知道究竟我们是站在哪一道里面。就正如我们对解放神学无论有多少的欣赏和同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终效忠的应该是基督的启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估对特别积极参与社运的信徒，我们一方面表达很深的欣赏的同时，我们需要特别的提醒，可能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是需要在里面是学习分辨的功课，痴言良语，哪些是出于信仰，哪些是我们可能跟我们迥然有别在里面。最后的时候，我以吴京龙先生一个是蒋介石的年代一个的一个老人家，去将诗篇翻译了，是一个很典雅的一个的文字，我喜欢他的翻译。我用他其中对今日的经课诗篇八十五篇第十三节的翻译呢，是作为一个结束。这个译文呢，虽然呢和原文呢是的意思呢是稍有出入，但是我估计今日对今日的讲道而言呢，它却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也都让呢这几句的说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圣灵呢去提醒我们。它一个四言的诗总共有四句：以人为居，以义为奴，康庄大道，众树同步。